为我们舍己，主，我们也愿意被十字架舍己来跟随你。主啊，都求你来引导我们的一生，行在你的真理里面。主啊，都高举你的十字架，传扬你的十字架。我们来赞美你，圣灵，我们再继续的仰望你，带领我们这堂课的时间，来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更能认识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让我们一同翻到马可福音我们一同来看11章24节，马可福音11章24节。好，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那我们上礼拜讲到神在世界，在圣徒的生命中的带领、帮助或者护理，神常常透过异象、异梦、天使啊，用各样的方式来彰显他的同在、他的参与、他的拯救。那么我们继续来思想神的帮助、神的带领，常常是借助我们的祷告。在这里更提到是借助我们的信心而彰显出来，甚至在这里应许啊啊，你们无论求什么啊，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得着。但是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我们真的是满心相信，非常的相信，但是很多时候你的经验是什么？诶，没有得到哦。啊啊，甚至我还记得我在纽约牧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弟兄，他很爱主，结果他患了这个骨癌 bone cancer。 他的姐妹从中国，跟他儿子也是从中国过来啊，难得一家人团聚，结果这个父亲、这个丈夫就有骨癌。哇，我们传教会，我们真的同心祷告啊，迫切的祷告。那他的姐妹也请了很多在纽约的众牧长啊，为他的丈夫的病来祷告。哇，我们真的是迫切祷告，满心相信啊，宣告神的医治。但是到最后，神还是把这位弟兄接去了。结果有一天下午，最是礼拜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姐妹有一天下午跑到我的 office， 就问牧师，问我牧师究竟什么原因啊？我们真的是祷告，我们真的相信，为什么神不听我们的祷告？圣经不是应许你祷告信是得着就得着啊？究竟什么情况，什么原因啊？我真的没办法跟他解释啊。特别他带着一个很伤心的情况，你跟他讲什么都很难啊！我只有为他祷告，安慰他啊，让他知道啊，弟兄在天上啊，安息在主的怀抱里面啊。所以我们在教会侍奉，我们常常也遇到这种情况。哎，弟兄姊妹迫切一些事情祷告，为什么好像祷告伤心？神应许信是得着必得着，结果没有得着啊！我们再翻另外一次一书圣经，在约翰福音14章，主耶稣亲自的应许，14章14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哇，这个应许更清楚更具体，必成就。但是好像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的经验是什么？祷告没有成就，不一定成就。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神的 providence， 神对我们生命中的帮助、带领、参与、护理跟祷告跟信心的关系啊？是否因为我们的信心不够所以祷告没有成就？是否是因为我们祷告的不够恒切啊，不够重啊，啊，没有迫切，所以还是不能成就？所以究竟问题出在哪里？是祷告本身不够迫切，没有即时祷告，没有通宵祷告啊，人数不够多的代祷，所以没有果效？还是说你的信心不够，所以没有办法把神的恩典带到我们当中啊？甚至有一首诗歌啊啊，我们用祷告摇动神的手，是因为我的祷告不够力量，没有摇得动，所以神的手没有被我摇动，所以没有成就啊！所以每次唱到这首诗歌，我就很担心了。哇，是真的，我们的祷告是摇动神的手呢，还是在我们祷告之前，神已经先摇动了我们的心？还是说，只是我们的祷告成就神的旨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些的认知搞弄得蛮混乱的啊！究竟我们怎么定位祷告跟信心跟神的帮助啊？你们的看法跟体会是什么？或者说我们一同集中的思想，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满心相信，100%的相信啊，真的是愿意相信我们所爱的亲人能够从病中得着医治，一定相信嘛，对不对啊？那么重大的事情啊，生死的事情啊，而且你也真的迫切地付上了祷告的代价啊，甚至即使啊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啊，也请了众教会很多人为这个事情代祷，到最后诶没有成就。我特别记得在几年前，一位神的仆人，可能大家也听过赵天恩牧师，其实他被主接去，其实蛮年轻啊，70岁左右，而且他对中国教会的贡献啊，大陆事工的这种推动，一生就是推动中国的福音事工啊。当初在香港，我在香港啊信主的时候啊，就知道他的事工。当初在70年代，香港还不太对大陆的福音事工有什么的负担或者了解，但是透过赵天恩在香港推动啊，为中国的祷告会每个月在不同的教会就为中国来祷告啊，然后发行很多的杂志，然后这些代祷的资料，哎，感谢神，慢慢香港的教会起来了，看到这个意向啊，就每一个教会都做大陆事工啊，最简单的事工就是带圣经啊，后来就进到变成培训啊，各方面的事工。然后赵天恩牧师去到台湾啊，我在台湾读大学的时候，台湾一般的基督徒对大陆事工也是一点印象都没有啊。那我还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呢啊，我们不是读大学，后来是毕业读神学的时候，就跟一个韩国的牧师，他会讲中文啊，他就带着意向来到台湾啊，一个很清楚的意向，民族福音化运动。哇，我们听到这个意象，哇，那么大啊！民族福音化运动，原来他们在韩国多年来就推动这个韩国的民族福音化啊，这个真的是看到啊，基督徒的人口在韩国不断的增长啊，到现在他们最保守的估计是1/4的韩国人口是基督徒啊，所以我们就一起来推动，也是学习赵牧师的这种模式啊啊，我就开始去啊联络啊这些教会，每个月在不同的教会啊，我就找了很多的资料，也联络赵天恩牧师，请他把一些资料让我来看啊，来了解，就每个月为一个省来祷告，就推动大陆的事工啊。结果后来赵牧师自己也搬到台湾来啊，然后就也影响了陈雷牧师，
然后哇，现在差不多台湾的教会也没个教会都做大牧师工啊，大部分赵牧师无论在香港、在台湾、在全世界都在推动中国的这个意向。结果他 cancer， 哇，好多人迫切为他祷告啊，那么的有恩赐，那么的忠心啊，但是神最后还是把他解决。哇，我们也不晓得为什么啊，所以究竟为什么那么多人的迫切的祷告，全世界可能上十万的基督徒啊为他祷告，大家也是迫切的凭着信心为他代求，为什么神还是把他解决啊？所以可能我们生命当中也有这样的经验，可能为某一件事情，为你的工作，为你的婚姻，为你的儿女，为你的家人的健康祷告，诶，到最后somehow不是你所求的情况。所以我们怎么去理解神的 providence， 神的这个医治或者帮助，跟我们祷告跟信心的关系是什么？所以最少从我们的经验，我们得到的结论是什么？神的帮助不是完全因着你的祷告跟信心，对，我们需要祷告跟信心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我们要经历神的帮助、神的医治、神的拯救， prayer and faith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but not 什么 sufficient， is not a sufficient condition。那个完全充分的条件，我们发现什么？不是完全在乎我们这个人，你的祷告跟你的想法，或者你的需要，还有另外一个充分的条件是在乎什么？神的想法，也就是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有些事情没有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来成就，很多时候是因着神有什么他的美意，有他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些的美意跟计划，或许我们可以叫这个是神的对我们生命的计划。有些事情是在神国度的计划里面，那有些更是神在我们这个人或在这个宇宙当中一些天然的计划啊，天然的计划。什么是天然的计划？最简单，比如说啊，姐妹觉得哎呀，我这个眼睛哎呀单眼皮不是很好看，神啊要我双眼皮啊，让我的脸型能够变得更是瓜子脸一点了，不然那么圆，那这是神的天然了，你怎么祷告可能也没有用哈 最多你就去找个医生给你整容，或许有点效，但是你祷告肯定是不会有效，神不会垂听啊，因为神在你的生命中，你是黄皮肤就是黄皮肤，哎呀我不喜欢黄皮肤，我要白皮肤，那你真的是跟神天然的计划啊就冲突啊。有些时候神的天然的计划关乎整个的天气啊各方面的气候啊，对，很多时候我们也基督徒为这个气候祷告啊，下雨啊不下雨啊，那你要出去旅行，就大家希望神不要下雨，但对农夫来说，他们说要下雨，那神要听哪一个人的祷告，那就很困难。神有他的美意跟计划，特别是天然的计划啊。对，很多时候神是有些特别的怜悯啊，在气候方面啊，会听一些的祷告，甚至局部地区不下雨都有这种情况 啊，因着要办一个什么的特会啊，是一个欧多的特会，几万人的特会啊，神特别怜悯保守，哎，甚至是某个地区啊，就在那个地区不下雨，但是在别的地方会下雨，也有这种情况。但是这种是很特殊的神的 special grace 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对这个气候的祷告也要非常的要有智慧啊，否则你会觉得蛮失望的哈啊，因为明明哈哈、啊、祷告神啊不要下雨，结果还是下雨了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很多时候神在他的天然的计划里面啊，对一个大环境的计划啊，对你这个人的一些的天然的计划，就是说我们就用一个相信的心、顺服的心、接受的心啊。那么第二方面，在你生命中的计划，就好像保罗他的祷告，他生命中有一根什么？
刺，
有一根刺，他多次的求神挪去这个刺，但神没有垂听啊。神让他真的学习谦卑啊，知道主的恩典够用，神的能力在软弱人的身上显得完全。所以很多时候神在我们生命中有一些的计划，有一些的带领，可能是一些的损失，一些的苦难，一些的病痛啊，为什么哇，这个病了一年两年三年神还不医治我。那我最记得我在香港刚刚信主啊，1973年一信主就病了三年，而且是慢性气管炎啊，整天咳嗽，然后身体很虚弱，然后一吃药了吃十几二十颗，但是吃了一年也没好，两年也没好，三年都没好。我母亲看我，哇，你那么虔诚，一受洗之后一病了三年，你的耶稣在哪里啊？啊，那时候有整天很喜欢聚会，我母亲说你就不要回家了，你就住在教会就好了，吃在教会。后来但没想到我后来真的是住在教会啊，因为做了传道人，后来真的是住在教会啊。这个真的是不了解为什么一信了耶稣病了三年，别人以为哇，这个王伟成信耶稣真倒霉，一信耶稣病三年。但是我后来发现，哇，这三年真的有神的美意，透过真的更多的安静啊，不太能讲话，因为常常咳嗽，已经很喜欢讲话了，讲的话有时候也不是很好的话啊，在香港那种环境，神就真的改变我的个性。有时候我母亲说，怎么一天都听不到你讲一句话，是哑巴，我真的是习惯不讲话了啊，就是安静在神的面前，都是祷告读圣经。哇，我发现我跟神最亲密的那段时间，就是我这三年生病的时间啊，而且在祷告当中、读经当中，神给我好多的看见，很多的亮光。那这种经历就好像扫罗一信了耶稣就进了亚拉伯的旷野一样，走一个旷野的道路。神的美意按照人来想，哎，不明白为什么病了三年，而且病到个地步，那时候我是 form 5 信主，然后病了 form 5 form 6 form 7是最 critical 的三年，读书要考大学的，我常常不能去上课啊。但神也恩待香港的大学呢，很妙，神也安慰我啊。考中文大学呢，其他科都考得很好，单单是中文费用，所以说当然都不能进中文大学。然后考香港大学数学 physics 考得很好，哎，英文费用，所以当然也不能进香港大学，因为香港大学是以英文为主。结果更妙的，我都陪一个同学说他要去考台湾大学，我说他就叫我你要不要一起去试试看，我根本不懂什么叫台湾大学。然后这个同学说，哎，你陪我一起去考啊，去报名。所以我就傻傻的就陪他去，一考到台大电机，所以很奇妙，所以就去了台湾读电机啊，第一志愿啊，所以真的神的手就是在那边带啊，完全没想过，更没想过在台湾读完大学娶了台湾的姐妹，想都没想过，广东人在香港怎么会娶到台湾的姐妹，所以更是台湾人啊，台湾人怎么会嫁给外省人？这个很难的。我的岳父在高雄一辈子没有讲到国语，唯一是跟我这个未来女婿讲国语，他讲的结结巴巴，好痛苦啊！他一生没讲过国语啊，在高雄根本就是要讲国语哈、啊。所以神好多带领很奇妙，不是照我原来所想的，怎么想一病了三年， 就因着病就没有办法在香港考上大学，然后神就很奇妙开路让我去了台湾啊。那也更奇妙，去了台湾，我原来是在宣道会很保守的，虽然是 A.B. Simpson 他建立宣道会啊，相信这个神医的圣灵的，但是香港的宣道会从来不讲神医也不讲圣灵的事情，没听过。这个神带领我去到台湾的参加的是原来是一个 Pentecostal Church， 在瑞典的 Pentecostal Church 的一个宣教士去到台湾建立的一个喜安堂，然后我在那个喜安堂里面呢被圣灵充满。否则的话别人也会想你是读华神毕业的，你是读 Westminster 毕业的，怎么会对圣灵那么的开放。当然他们不知道我是因为读大学的时候在那个教会就被圣灵充满，所以神早就把那个种子放在啊里面啊。所以我还记得我考华神的时候，几个戴德生院长、林道亮院长，还有几个的老师，包括苏文龙啊牧师，听我的这个蒙召的见证，他们都怕怕的啊！我又看异象，又讲方言，哇，这个学生好像很灵恩的那种味道。就感谢神，他们开会讨论、讨论、讨论，最后真的神的 providence， 神的美意，还是让我顺利进了华神啊！所以很感谢神的啊！所以我想，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这个祷告跟信心啊。在神的天然的这个的美意跟计划，在你生命中的计划，甚至神在你生命中有他一个国度的计划要呼召你啊，你都发现你怎么样去不愿意回应，不愿意走这条蒙召的路，神到最后还是很奇妙的把你带出来啊。或许在你的婚姻上的安排各方面啊，你明明就说哎呀觉得这个姐妹很好啊，又很有灵性，但是神就没有给你安排，给你安排另外一个啊。将来有机会你们问问师母的见证，她本来不要嫁给我的，神是用异梦异象把她整个扭转啊。但感谢神了，神将安排对我整个的生命的侍奉是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改变啊。假如没有师母神在我生命中的一些带领，我绝对不可能来美国啊，也不可能有一些事工啊。神就透过婚姻的安排在他国度里面有一些的计划啊。所以很多的事情你可以凡事祷告，不住的祷告啊，但是有些事情是在神的国度的计划里面，在神生命中的计划里面，假如你不是按照神的心意计划来带祷告的话，可能你怎么样迫切的祷告还是到最后没有办法得到。但是当你凡事祷告，有些事情是在神的在你生命中的计划里面，在神国度当中的计划里面，哇，你的祷告变成是支取神所预备的啊，甚至按照环境你觉得不可能的，但是神就保守你的信心啊，让你满心相信，不住的祷告，到最后你的祷告就经历到啊神的作为啊。所以让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在马可福音第九章23节，马可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好，我们一同来读23、24。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对这个父亲来说，他要他的儿子得的医治，他真的愿意满心的相信，所以他宣告我信，看到吗？但是后面他就说我信不足，求主帮助。究竟他信还是不信？但是他信，但是他知道单单我的信心是不够的，求主来帮助，求主来加添。对 很多时候我们的信是属我们个人的一个的意志，是一种意志上的相信，是人的信。但是单单有人的信是不够的，主耶稣应许说信是得着，做必得着。这个信不是单单是人的信，乃是从神所加添的一个信心，一个属天的信心。你有了属天的信心，为人的信心作为基础，有这样一个完全的信，这就是耶稣所应许的，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也就是耶稣所应许的，信是得着，就必得着。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信只是人的信，按照我们人的意志，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祷告，我们相信能够有更好的生活，或者说我们的儿女都能够考上 Stanford， 考上这个 Harvard， 我们都有一些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相信我们的期望。但是单单人的信不够，假如你的盼望、你的祷告、你的信心是神，也是神的美意，你就发现神会加添你属天的信心。你有这样一个属人的信心跟属天的信心，用着这样一个全备的信跟祷告，你就发现你所信的、你所求的，很奇妙的，神就成就了。所以当我们为一件事情祷告，对，我们不敢论断究竟神的美意是如何，我们凡是相信，凡是祷告，就好像我们传福音，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去传福音，我们都去撒种。你千万不要去论断究竟这个是好土还是坏土，是石头土还是浅土，是被拣选的还是不被拣选的，我们都不论断，我们就凡事去传福音。同样的，我们凡事的祷告若是你的祷告是在神的美意安排当中，甚至神会加添你的信心，然后会不住的祷告，恒切的祷告，到最后你会发现神成就了。那假如你发现为这个事情到最后不成就，那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是什么？像耶稣的态度，主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就不会怀疑是因着你的信心不够，你就有内疚感，你就不会怀疑是因为我的祷告不够，所以你有内疚感，是因为我祷告的不够害他死了，那惨了，不是这样，乃是你能够完全顺服在神的美意的里面，没有任何的 guilt， 没有任何的 guilt trip， 觉得是我的摆上不够，是我的信心不够我的更没有的意志。今天很多人去参加神医聚会，到最后很失望的离开那天我参加 Bethlehem 的聚会，在那个电梯看到一个被人用轮椅推出来的，他就满脸的愁容，他跑那么远可能结果没有得医治是什么原因呢？他可能想说我信心不够是神不爱我了，所以特别爱那个走上台蹦蹦跳跳的他也是坐轮椅，为什么神医治他，神不医治我？他可能想是因为我的信心不够或者神不爱我，但其实都不是这些原因，是神的什么？神有他的美意。所以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在这个比斯大池的旁边有那么多病痛的人，你发现耶稣只医治了谁只医治了一个人， 耶稣啊，你为什么不多医治几个？是其他的人没有信心？可能不是，
神有他的计划跟美意，甚至神不是为了疫病而疫病，神只是借着这样一个的例子来证明彰显他是神的儿子，他有这样的权柄，有这样的能力。
好，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啊来看这个神他的 providence 啊，他的帮助，他的拯救，跟我们信心跟祷告的关系啊。所以不晓得有没有什么的问题关于这方面。
对，所以我们人的祷告，人的心意跟神的心意，这个怎么去配合啊？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图，有很多的事情啊，就是说神没有特别的好像故意的安排啊，就是说但从严格来说，神掌管所有的事情啊，但是有些事情神没有特别的在这件事情上面有特别的计划跟安排。那么你为这些事情祷告呢，就是完全是 because the mercy of God 啊，因着你迫切迫切的为这个事情求好，那么神就怜悯施恩啊，让这个事情成就啊。但是假如有一些事情在神的国度，在你生命中神有计划的，那假如你所求的 contrary to his plan 啊，那你发现你求来求去呢，到最后呢还是神有别的安排跟别的带领。但其实严格来说是你每一件事情都是在神的主权跟掌管之下啊。所以这是一个人的意念，人的自由意志跟神的意念跟神的计划，这两个怎么去harmonize， 这个很困难的一个的 harmonization 啊。那我尝试用这样一个角度来把神的跟人的给他来 harmonize 啊，但是可能也不是一个很绝对的 model 啊，但只是给我们在某个角度有一些具体的理解，在这个 overlapping 里面呢。就是神就用很奇妙的方法就让他的计划成就在你的身上啊，就好像神在彼得身上的计划，在保罗身上的计划啊，到最后诶，保罗还是啊被抓，然后被押送到罗马啊，然后最终在罗马为主寻道等等。对，
在神的计划里面，还是他改变成
心意。对，我上次好像就讲到这个例子，对对。所以基本上呢，不是因为西西家王的虔诚跟祷告感动了神刚硬的心、审判的心，然后呢，神就施怜悯。神本来就有这样的计划，所以他才差派先知以赛亚去警告他。提醒他啊，好让人看到啊神的那个怜悯，也看到人那个祷告的那个的重要性。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有神的计划，但是不要否定人的祷告，神也是透过用我们的祷告来成就他的计划。所以我们的祷告其实是一双支取神恩典的手，
神的恩典，神的计划 already there， 这个我们的 prayer 把它支取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祷告也是一个 necessary condition， 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就不用祷告。所以神也透过西西夏王的认罪祷告啊，来彰显他的恩典。但是神早就有这样的美意跟计划啊，让他能够经历这样一个祷告的功课，透过他的祷告，他能够经验到神的怜悯、神的医治、神的慈爱啊。但是绝对不是因为神原来定义是这样，后来因着人摇动了他的心，所以他说好吧，多给你活几年啊，不是这样的一种人的想法。所以是最困难的地方啊。所以我上次有提到像约拿先知啊离离围城啊，不是因为约拿他终于去那边传了福音，就改变了神审判的计划。来了，神本来就要保留这个尼尼微啊，保留亚述啊，成为将来审判以色列手中的一个工具啊。所以为什么约拿先生那么不愿意去？但是他怎么不愿意去啊，都没有办法改变神的计划啊。神就用一条大鱼啊，把它吃掉啊，然后让它吃点苦头，到最后终于顺服神的呼召啊。虽然他很不甘愿啊，只传福音传了一句，你去看看这个约拿书只讲了一句，这个传承就悔改了。哇，他是最伟大的布道家，一句话一招就了了。但是因为神有他的美意，但是我告诉你，神的计划妙得不得了。为什么他讲一句话 so powerful？你知道后面的故事原因吗？就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人他曾经要逃的结果呢，大家都知道他是被丢到大海里面的，结果又活过来，他的经历神用一条大鱼。所以其实大城里面的这些人都在传他的故事，所以知道哇，耶和华神是可颂可畏，这样一个神人明明死了却又复活。所以神却用了他的逃跑彰显了他的大能，然后产生这个拯救这个尼尼微城的这个功效，是约拿想都没想到的。假如他乖乖的去，可能还要传福音传几个月几年才会有果效。但是因为他这个背叛，神却用了他的背叛，一句话一照亮，太棒。所以神太奇妙了啊！绝对不是因为神就是被这个约拿先知搞得头痛啊，是拿他没办法啊，不是，神早就有个计划啊。
那约拿的逃跑是谁的计划，还是他
自己
有意思？
所以我就说太妙了，就像巴兰先知在神，我们叫做什么，神准许的旨意里面啊，但是你说是准许，也就是说在神预定的旨意里面，对不对？但是却神的智慧在人的软弱上，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种情况就像神准许亚当堕落一样，你说是神准许还是神预定的美意？只要从救赎的角度，是神预定的啊，因为神的羔羊在创世以前神就预备了啊，不是因为亚当堕落之后神才匆匆忙忙啊跟耶稣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开个紧急会议，怎么办？好吧，耶稣圣子你就乖乖的去做被宰的羔羊吧。不是，神的羔羊在创世以前神早就已经安排。所以我们人的智慧是平面的，但是神是四度空间的，不单是 three dimensional， 而且加上时间，神是超越时间空间，他的思想他的计划我们真的是测不透啊，太妙啊。所以我想我们只能够粗浅的用这样一个结构来 harmonize 人的自由意志、人的想法、人的需要、人的祷告跟神的美意、神的计划。 但其实从严格来说，你整个每一个的 incident， 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是在神的主权跟掌管里面。因为圣经说你的头发假如不是神准许，连一根都不会掉在地上啊。但是我们希望用这个的结构让我们感觉到某方面的自由的宽松，有些事情其实真的是在乎你的努力。特别很多神学家把你成圣的追求放在这个角度，因为是完全大方向神是定了，我们要追求成圣的道路，做得胜者。那么你的努力，你的 participation， 你的意志，你的摆上啊，这个是你自己要去决定的啊。所以也因着你的这样的一个的决定跟自由的参与，决定了神给你的赏赐啊。你得救是完完全全是神的工作，是白白得救的啊，每人都一样，没有可夸。但是你在神面前成为一个得胜者，得到神的奖赏，是你个人的一个的责任跟你的 choice。 但一方面是你的自由意志的决定跟 choice， 但当然我们也相信有圣灵的感动引导。那这两个是怎么配合呢？又很难，就是说是一个 paradoxical existence， 也不是完全是因着你的责任决定，所以我得着一个大冠冕是我配的啊。其实你所以能够成圣得到的大冠冕，其实在背后也是有神的美意、神的感动、神的带领啊。所以这两个怎么配合，实在是我们测不透。但是我们就千万不要把我们的责任推到神的身上。哎呀，神啊，一切反正都是你的计划、你的主权、你的预定，那我就不管了。 No， 你还是有你的责任，做圣经教导我们该做的事，该传福音去传福音，该读经祷告，该追求圣洁啊，该彼此相爱，我们还是要做。那这个你做的责任呢，关乎到你在神面前的一个得胜的地位，忠心的仆人，聪明的童女。好，所以我们的确是问到是很困难的问题哈，但是我们希望大概用这样一个 model 来解释一部分。好，有没有什么的问题跟分享？啊，对不对？
就是约拉是一个伟大的先知，在犹太故事里面记载说他所讲的一切均都成就，只是实际事情没有成就的主色是他说在约拉书里面的，就是讲到他是只是好像他一件失败的事情，但是其实他在他的一生里面的所有的侍奉都是均都成就，都是完全神的计划都在。
对，是真的啊。约拿的一生啊，真的是神很奇妙的他的计划透过约拿来成就啊。虽然这个约拿先知又逃又跑又不管，但是还是走不过神的这个手掌心呢。好，那关于神的这个护理，神的 providence， 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计划这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那个神的这个 providence 从那个 predestination 有什么分别？
通常我们是用以弗所书第一章这个角度来看神的这个 predestination 啊，是关乎到这个救恩方面的。但是 providence 是比较更广面的，包括你的生活啊，各方面神都会参与护理带领啊，比较更广面的。但当然神很多时候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参与护理帮助来成就在你生命中他预定的救恩的计划。所以 所以你就发现你从小一些的经历，你怎么接触到基督徒，你怎么听到福音，其实每一步每一步神都在带领当中。所以我们几个礼拜前我们这个同学会在文伟的家我们欢迎新同学，我听了这个开瑞的见证就很感动他本来也不一定很有把握很有信心能够签证能够来到我们这个神学院读书，对不对但是神的这个带领就让他哇一路的顺利各方面，从签证买飞机票然后从他可能觉得不太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就看到神在他生命中的什么有一个计划好，那我们下面就继续讲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关于人的创造跟人的堕落。我们终于把这个神论的一些重要的主题讨论了，然后我们现在进到这个人论方面我们先来看神对人的创造我们一同翻到创世纪第一章。我们一同来看第一章二十六节。好，我们一同来读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然后翻到第二章，第二章第七节，我们一同来。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神对人的创造。那么人被造，他的特点是什么？他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就是神的image 跟 likeness。 神的形象跟样式，究竟这个形象跟样式是指到什么？那么初代教会对这个形象跟样式，他们认为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是两种不同的神给我们的属性。那么对俄利根呢，教父他认为，当亚当被造，人被造的时候，神先把形象加在人的身上，要这个样式 likeness是以后加上去的。那么特图这个艾润柳 Arrhenius 艾润柳，他却认为这个形象这个 image 是指到那个的理性 reason， 指到人的自由意志。然后那个样式呢，是圣灵加在人里面的一个 supernatural endowment， 而这个从神来从圣灵加在他里面的这个的礼物跟恩赐呢，这个 likeness 这个形象呢，基本上是一个还没有成熟的 in germ form 的一个的神的属性跟形象，要需要发展才能够进入这个 full likeness 或者说 full righteousness。 所以他从这个角度来解释为什么亚当还没有成熟，为什么他会跌倒会堕落， 因为是在一个 immature 的 righteousness 里面，还没有完全成熟，他需要透过他的努力，他的在神面前的顺服啊，然后进入这个 full likeness of God 或者 full righteousness。 那到了中世纪的学院派基本上还是接受这个 image， 这个形象是指到人的基本的理性，这个 intellectual power， 那个 rational power 跟 free will。 但是中世纪的天主教的学院派呢，把这个 likeness 做更细的说明，是指到一种神加添的礼物跟道德的属性，所谓 bonum sub addendum， 是一个 added gift， 是后加的啊，在拉丁文里面是 bonum 是 gift， sub addendum 这个加上去的一个的礼物 donum， 是一个 moral gift， 是个道德方面的礼物。那么学院派他们就解释，当亚当堕落的时候，他的 image， 他的理性 intellectual power 没有失落，他的形象还是保留 remain intact， 但是什么失去呢？是他的 likeness， 他的样式失去，这个 moral qualities， 这个 added gift of moral quality 失去了，所以变得不公义，背叛神，不顺服啊，各样的犯罪等等，但是他的理性 remain intact。 所以基本上为什么天主教的整个的救恩观是高举人的自由意志啊，觉得人可以按着他没有堕落的自由意志呢，他可以自己有能力来回转归神啊，选择这个信仰得救的方法啊，所以很明显是受到这种柏拉修神学思想的影响啊。但到了马丁路德改教，还有加尔文这些 reformers， 他们基本上不接受这样一个 dualistic view， 就是分开两个不同的 dualistic， 把它这两个变成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啊，一个是 reason， 一个是 morality， 啊，一个是后加的，啊，所以甚至天主教的理论，一个人得救的意思就是在人的里面有两个 compartment， 一个是他的 reason， 一个是神后加的 added gift moral gift。 那么对天主教的救赎观呢，他们认为人堕落是失去了这部分，所以当他得救的时候呢，是神把这个 moral gift 加进去给他，是这样的观念啊。但是马丁路德他却认为，我们人的形象跟样式基本上是一个东西，只是希伯来人在这里用了他们的文学的平衡法的一个
强调的描写啊。Image 跟 likeness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都是指到神的属性在亚当的身上，所以千万不要分究竟 image 这个形象是什么的内容，然后样式又是一个不同的内容。马丁路德跟加尔文都强调是同一个内容，就是神的可传属性啊，这种叫做 unitary will。这两个东西基本上是一个东西，就不要走天主教学院派的这样的一个路跟解释啊，好像人的得罪跟堕落是加一个东西进来，当你犯罪了堕落，你又失去了这个东西，然后你又透过 penance 又得回神这个 moral gift 跟得救的地位。基本上马丁路德不走这条路啊，因为这条路会高举人的功德啊，人的决定啊，而不是高举神的恩典跟神的决定。而且马丁路德跟加尔文他们对这个人的堕落观跟天主教的学院派完全不同。天主教他们的堕落观提到人的堕落含什么，保留那个形象，那个 reason 啊，这个东西 remain intact。 但是对马丁路德跟加尔文他们 literally 接受神在创世纪地位上所说的吃的日子，日子必定死，不但是肉体的死，他整个灵生命从神而来的每一部分都死，都受到 pollute， 都受到伤害，不是说那个理性自由意志就没有受到伤害， remain intact。 所以马丁路德跟加尔文基本上，连马丁路德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高举强调人的全然的败坏，亚当堕落，人类怎么堕落，所以他整个的形象样式的失去不是只是 失去了一部分啊，他整个的自由意志也失去了。所以马丁路德写了一本书，我们应该有机会一定要看，就是 Bondage of Will。 一个堕落的人，他的自由意志是被罪所捆绑的，你没有自由意志，靠着自己的拣选跟努力呢，可以去选择接受耶稣，相信耶稣，除非是圣灵在你里面先做了内在光照感动，把那个生命的种子放在你里面。所以马丁路德你看他的讲论，他讲得很清楚，信心，连这个得救的信心是 the most precious gift from God， 连你得救的信心都是从圣灵来的，从神来的。你发现马丁路德这样强调的话，才能够彻底怎么把天主教的功德观念打破。不单是你那个行为不能让你得救，连你那个得救的信心都不是出于自己的，都是神所赐的，那你还有什么功德的观念？一切的本乎恩，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免得有人自夸。所以说发现神所兴起马丁路德，神的使徒，他真的能够彻底的把天主教整个的错误的得救观从根基整个把它摧毁。人的堕落是 total fallenness， 不是一部分堕落一部分没堕落，那个理性自由意志没有堕落啊，不是。对马丁路德来说，人是完全的堕落，他的意志也被罪所捆绑，他的理性也是受到罪的污染 pollution 啊。所以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神
帮着神来荣耀他啊。所以他们的理性的认知，对神的认知也是做了一个错误的一个反应，不会把它当着神来荣耀他的。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是不会接受光的。好，所以这是第一方面，我们对人的这个属性啊，人的特性，这个形象跟样式的一些的讨论啊，有没有什么问题？
院长意思就是那个神创造人的时候有这个 image and likeness 这两种，
只有一种。按照马丁路德这个 Protestant founder 的解说，是一种平衡法，就好像在诗篇里面常常看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窗，诸天跟穹窗是一个东西嘛，这是希伯来人的文学的 parallelism 是吧，是一个 emphatic use 来表达同样一样东西啊，你就不要把这两个东西分成两样啊。
但是以前我们学的好像都是很明确告诉你形象要得得得得得，样式又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就是天主教过去的这一个他们的二分法 dualistic rule， 会产生很多的麻烦跟难处，所以基本 Protestant Church 不走这条路啊，就是把这两个变成是其实是同一个东西。嗯，
就讨论一下那道德良心部分的话，像黑乌尔，对，现在因为像道德论证里面讲到人还有这个整个创造那个道德，
对，
心跟一些良心，
对，
那这个部分说污染的程度不需要。
对，所以无论是马丁路德跟加尔文呢，他们基本上还是接受人堕落了，但是呢，有这个的 trace of God's moral attributes， 还是有一些剩下的残余的道德属性或者神的属性啊，所以包括这个智慧啊良心的功能啊，这个良心也是神特别真的是怜悯人，给人家有这个 trace 啊 of conscience 啊，还有包括人的宗教的认知能力 religious heart， 这些都是残余在那边啊。但是这个残余呢，就好像一个种子或者一条小根，需要圣灵来浇灌，让它可以去 develop 啊，让你能够有这个 religious heart open， 要去认识耶稣基督。假如没有这个根的话，就人就像动物一样，没有办法得救，没有办法认知关于信仰的事情。但是这个根只是给你一点点的 concept 跟一种的在里面的推动力啊。所以每个民族他们都要去追求敬拜某一种的神灵，就是神给人堕落的人类的一种的religious heart 的一个 residual grace， 一点点神剩余的恩典，好让人可以有一条小路可以走回去，有个根可以去 develop 啊。但这个根假如没有圣灵来光照重生，他不能见神的果，他不能明白属灵的事情，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称耶稣基督为主，所以他绝对不能够用这个小小的根苗能力就可以去认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跟天主教的理论完全不一样，天主教说他的 reason is remain intact still mature still functioning morally religiously 啊，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同啊。当然我们将来有机会讨论到柏拉修的神学，基本上天主教真的是受到半柏拉修神学的影响。大家还记得柏拉修这个人我们介绍过吗？ Pelagius 啊，他是一个英国的 monk， 基本上他是讲的人根本就是说没有所谓堕落的原罪， no original sin， 人是 remain as Adam the same， 他 它是更 extreme 啊。亚当有的在我们身上也有，没有所谓堕落啊，我们还是有道德力量，有自由意志力量，什么都有啊，只是在乎你的选择要不要接受神的爱跟感召，也没有所谓赎罪不赎罪，只是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而已啊。这是柏拉就更离谱的一些的讲法，所以柏拉就在教会历史里面是被定了异端的啊，在奥古斯丁那个时代。好，我们就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